小说剧《天锁》第一卷上部，根据桑尚的小说改编，主播燕燕，导演庆元。
第一集。
爷爷，
当我兴冲冲地赶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院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快步来到院门前，用力地推开院门，正看见爷爷被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挽着胳膊向门外走来。
爷爷，
兰兰啊，好好看家啊，爷爷呀要出几天门。
爷爷你放心吧，不过你得快点回来呀，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
好好好，爷爷听你的啊，很快就回来。
哎爷爷，别忘了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啊，一定给你做红烧肉啊。
爷爷说着便跟着那两名警察上了警车。警车卷起一股灰尘，呼啸着向远处驶去。我不知道爷爷要去干什么，但我也不用去问，因为即使我问了，爷爷也不会说，而我也早已经习惯了。自幼没见过父母的我，一直跟着爷爷长大。爷爷从小对我就十分溺爱，舍不得让我受一点苦。他不上班，也很少出门，但家里却不缺钱花。我的一般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当时我并没有觉得奇怪，反正我的童年跟其他孩子比起来好像也差不多。唯一让我好奇的是，平时总会有不少陌生人来家里找爷爷，他们背着大包小包，穿什么的都有。有这些戴大盖帽的警察，也有脑瓜皮锃亮、膀子上纹龙画虎的家伙，每个人对爷爷都是毕恭毕敬，但神色里却透着焦虑。一到这时候，爷爷就会让我出去玩，然后领着那些人走进自己的房间，随后就紧紧地关上房门。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嘀咕着什么，只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摆积木。哦，忘了说了，我叫楚青兰，1989年3月26日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很早以前我家就住在这个郊区，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只听爷爷对我说，
哎，你问你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刚刚生下你呀就走了，随着出国大潮到俄罗斯淘金去了，科室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了。
对于我的父母，我唯一的印象就是相册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瞅着我应该叫做爸爸和妈妈的那对男女。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的就长到了16岁，恰巧是初中毕业。因为学习不好，我没有考上高中，每天只好闲在家里，或者和同学出去四处乱逛。爷爷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到他总是皱着眉头，我知道他是在为我着急呢。记得那是2005年的元旦，长春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天冷得嘎嘎的，躲在屋子里都觉得手脚发凉。当天晚上，爷爷做了满桌子好饭菜，还烫了一壶老白干儿。 我吃的是满嘴流油，可是他却不怎么吃，只是慢慢地扒搭着杯中的酒，时不时地还瞧上我一眼。我抓着一根鸡腿猛嚼着，歪着脑袋望了爷爷一眼。
爷爷，你为啥不吃呀？鸡腿可香了，给吃一口。
哎，丫头啊，爷爷可不能养活你一辈子啊，你现在啥都不会，以后可咋生活呢？
这我……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想过，怎么没想过？
哦，哎，那好，你说说怎么想的，爷爷听听。
当时我年纪虽然还很小，但也想到这个问题。是啊，爷爷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立刻抓住了他的手。
爷爷，您一定长命百岁。
人呐，终究得死。就算你爷爷我病病歪歪的活着，你的生活都没保障呢，还得伺候着我。
要是您得病了，我就给您喂饭喂药，端屎端尿。
呸，这胡丫头，没看正吃饭呢吗？净说这些埋汰事。
爷爷说完，笑呵呵地抚摸着我的头，我马上开心起来。
爷爷，要不我去外面打工吧，也好学学手艺挣点钱，将来就能养活你了。
爷爷突然放下酒杯，看着我的眼睛，他双手扶住我的肩膀，表情十分严肃。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这样严肃，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爷爷。
哎，丫头啊，爷爷传你一门手艺吧，以后就是我不在了，也保准你饿不死。
啥手艺？啥手艺啊？爷爷快说呀，快说。
丫头，出去把门上的那个铁挂锁拿给我。
拿那个干啥？
哎，想学手艺就快去。
我猜测着，缓缓地推开房门走出去，将门鼻上的那个铁挂锁拿进屋来，放在了桌上。这把铁挂锁很大，足有两三斤重，用的有些年头了，上面已经结满了红红的锈斑。爷爷伸手拿过去，用袄袖子随便蹭蹭，上下掂了掂，扣死了，拔出钥匙放回桌上。而后他从牙签盒里抽出一根牙签。
爷爷，你这是干啥？
丫头，你看好了。
他微微地眯起眼睛，跟穿针引线似的，将牙签的一头慢慢地插进锁孔，拇指和食指捏住另一头，轻轻地一搓，然后再轻轻地一搅，只听一声轻响，锁竟然开了。我惊讶地叫出声来，急忙抓起挂锁，仔细地瞧了又瞧，这分明就是一把普通的铁挂锁，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呀。我又不死心地捏起铁挂锁锁眼里的那根牙签，轻轻地一撅，又一声轻响，牙签便折断了。看我摆弄个不停，爷爷笑眯眯地抿了口酒。
爷爷，你是怎么弄开的？你会变魔术吗？
这呀可不是什么魔术啊，这门手艺啊是咱们老祖代的家传，一向是传男不传女。哎，可惜你爸妈呀。
说到这里，爷爷忽然沉默了，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神情也变得有些黯然。我使劲地摇晃着他的胳膊，一门心思地想要了解这门神奇的家传手艺。
爷爷， 太好玩了，我怎么不知道咱家有这么多好玩的手艺呢？
啊，好玩？哎，你要是学了呀，就知道它并不是好玩的了。
爷爷，快教我，快教我，太好玩了。
当时我完全被爷爷的神奇的技艺所吸引，根本就没有留意他在说什么，也因此错失了一次了解我父母的最好机会。
嘿，再让你看一手。
好啊好啊。
爷爷拉起我的手，慢慢地走出房间。屋外很冷，小北风嗖嗖地刮着，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积雪，在银色的月光下反射出淡淡的白光。我的那辆红色捷安特24自行车就靠在墙角，车身挂满雪花，后车圈上套着一把大大的 U 型锁。我们踩着积雪走过去，来到了自行车近前，爷爷伸手从我头上摘下一只发卡，轻轻一掰，拉成了一个长条形状。他蹲下身子，左手托起 U 型锁，右手抹去上面的积雪。
丫头，看好了。
爷爷说着，把发卡慢慢地插进锁孔，微微一晃，神奇的一幕再次发生了，那把锁应声而开。
天哪，太牛了吧！
我被爷爷的本事彻底地镇住了，从没有想过他竟然会有这样的神奇手艺，比电视里的魔术都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爷爷背着手走回屋里，我一步一回头地跟在后面。坐定之后，还没等我说话，爷爷突然问我：
咋样，想学不？
想，太想了。
我猛地跳起来，一把搂住爷爷的脖子：
爷爷快教我，兰兰学会了以后就饿不死了。
爷爷微微一笑，推开我坐回到椅子上，歪着头盯着我。
学这门手艺啊，那可是要吃很多苦的，你可得想好喽。
我不怕吃苦，我是老楚家的孩子，既然没有兄弟，就绝对不能让咱家的手艺失传。
爷爷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着我，微微点头，与此同时两个手腕贴在一起磨蹭了几圈，突然他两手虎口相对，用力一掐，然后一分，他好像摘手套似的，从两只手掌各揭下一层皮来。
呀，爷爷，你……
哎，没事，别怕，那是外头的一层假皮。哎，你好好瞅瞅我这双手。
爷爷把那两层假皮随便地撇在桌上，双手平伸过来。我低头一看，立刻愣住了，估计是因为常年戴着假皮，爷爷的手掌有些特殊的泛白，也并不太粗糙，但可怕的是他的掌心和十根手指上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的印痕，似乎都是皮肉塌陷造成的，有长条状，有圆环状，有三角状，有 U 型状，甚至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凹坑，那些印痕的颜色几乎跟肉色一致，边缘十分平滑，分布特别规律，但两手却各不相同，似乎是有意刻出来似的。我张大了嘴巴，傻看了老半天，心里的好奇感膨胀到了极点，我实在弄不懂这些印痕究竟代表了什么，爷爷为什么非要将它们刻在手上？爷爷两只手使劲搓了搓，斜着眼睛，语气透着几分怪异地问我：
瞧见没，这就是学咱家这门手艺的代价。
妈呀，太吓人了，这哪里是学手艺，分明是自残嘛。
我顿时觉得后脊梁嗖嗖的直冒凉气。但转念一想，既然忍痛在手上刻印子，那肯定有它独特的用意。于是我安静地坐在一边，等着爷爷继续讲下去。
老话说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讲的是啊，造锁匠人制造锁的时候，哎，会配合着造一把相应的钥匙。除了用这把钥匙，这把锁那是没法打开的。特别是啊，早年间由高手匠人制造的，用于墓葬防盗、藏针防窃的那些明锁、怪锁，更是结构复杂、千奇百怪，充满了小气机关。
爷爷，这锁头还有这么多名堂啊！
哎，这才只是一点点皮毛啊！你要是静下心来研究它，哎，那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爷爷，我想要知道的更多。哎呀，爷爷，你快说嘛！
万事万物都讲究个相生相克，也就是一物降一物的理儿。既然有人造了锁，哎，那就自然有人琢磨着又把锁给打开。咱们这行啊，虽然是开锁的，但是按照旁门大排行，毕竟还是贼呀。叫难听点儿，哎，那就是小偷。
小偷？怪不得呢，原来爷爷是开锁人。不过这个小偷可真是不太好听。
其实啊，不用原配钥匙开锁的手艺在几千年前就有了。
几千年前？那么久？
哎，你可不要小瞧了咱们这个手艺哈，它最早可起源于道门，属于道术十八绝艺中的一种，顶尖的道术，讲究的是切不留痕，道不留踪。
切不遗痕，道不留踪。
说白了，就是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别人还不能发现。在道术里面，开锁是最主要的一门本事。开锁术后来由唐朝初年的神偷侯七爷发扬光大，逐渐脱离了道门，成为了单独的一个门派，又叫剑门。
剑门为啥取成这个怪名？开锁还要使宝剑吗？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净打岔。这个剑字啊，是金字旁的那个剑啊，琴键、关键的那个键字，它在古语里啊，就是锁的意思。
对我一个连高中都没有考上，而且还是不好好读书的人来说，跟我谈古语，真是难为爷爷了。我当时也非常惭愧，有一种对不起爷爷花钱供我上学的愧疚之情。不过，好奇心大于愧疚心，我觉得挺纳闷儿。
好好一把锁头，为啥要叫剑呢？老祖宗可真逗。
开锁人从事这一种破解他人机关的行当，以己之心智体能破彼之奇淫技巧，这需要下的功夫，哎，那可大了。要想成功开锁呀，讲究的是眼到心智，神聚意凝。一个优秀的开锁人呐，必须做到眼、手、心的合一，把身心全部潜能都投入到眼前的锁具中，哎，绝不能把它看成一块冷冰冰的死物，而又当成一种生命来对待。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锁》第一卷上部。演播人员：在群、陆威、田娟、雷特等。
由3w.ktin.cn 酷听网、北京东方视角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